然后预备我们的心来今天早上的崇拜。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独一真神的神，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下你的灵，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早上呢，我们会尝试一下用一种比较特别方式的来敬拜上帝，多是以祷告的心我们来敬拜。那可以看见，今天早晨上个星期跟以前以往的来相对的话呢，大家安静了许多。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一件事情在惦着，对吧？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以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带大家，我们一起的为国内，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的来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呼求，我们来向上帝来祷告，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神州有14亿的人口，求神的救恩领到他们，好不好？那我们在还没有敬拜之前，我们一起的起立。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那种比较不舒服的那个感觉，但是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平安，是我们喜乐的来源，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敬拜之前，先跟左右前后问个安，跟他摇摇手。今天不握手了哈，就摇摇手哈，啊，就摇摇手。啊，就问我，那也非常感恩的。今天有张保罗传道，还有他的夫人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
欢迎
。好，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的来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第30篇，我们一起的来，这里有字幕，一起的来读，请。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去一下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阿们。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神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 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天使向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神灵你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是向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拯救，
让我们一起来呼求神的怜悯，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是向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是向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一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你同在，
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怜，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你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着绝境，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荣耀高举你的生命，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一起来，
主，我们托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其实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向神呼求，
呼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只列国归。
举起我们的手向神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的物，主，你却是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
以你亲切的手，
以你亲切 你手一到我，那就是我你的神。
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现在同心合一的一起的开声，在你的座位上，这个时候来向神来呼求，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祖国，我们为着国内14亿的人口，我们来向主来祷告。看到现在的疾病到处都是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的伤心，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我们得罪了上帝，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的罪，为着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来求神来原谅我们，来求神来怜悯我们，来求神来怜悯，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开声，若是你有感动，你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声的为着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祖国来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主啊，怜悯原是向审判跨生。主啊，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将中国这个疫情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来安慰那些处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民，主，我们本是不洁的民，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在这地上有这么多的罪孽，主啊，你的审判会临到，可是主啊，在这当中也有从你而来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你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愿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一起可以仰望你。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坐着为王。主啊，感谢你，真的是求你听我们的呼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在这里以我们卑微的声音，我们为中国那14亿的人代求。主啊，我们虽软弱，你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用心底发出的祷告，愿他直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来怜悯这地，你怜悯中国，怜悯这个世界。主啊，我们都犯了罪，得罪了你。你是圣洁的神，你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可同时你也是有恩典的神。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的医治就临到，你的救赎就临到。主啊，愿那些在苦难中，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可以呼求你，他们可以看见那真光。主啊，你就是那真光，求你照亮那黑暗。当每一个仰望你的人，他们就得医治。愿中国可以仰望你，可以回转到你面前，可以得医治。 主啊，控制住这个病情，让它不再发展，不再恶化。你也拿走每个人心中的恐惧。主啊，看到在这个时候，人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惧。大家，我们都今日不知明日事，可是主啊，你掌权，求你来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心里刚强。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知道你的恩典够用。因为信靠你的人必不知羞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不，眼睛不是看着地上，而是仰望天上。你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你是使风浪平息，你是使海分开的神。主啊，求你也来洁净这地，你洁净每个人的心。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现在就来刚强我们，赐我们卡迪夫华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有信心，知道你掌权。我们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信靠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心里刚强起来，有足够的信心，不要被困难吓倒，而是在困境中我们更要仰望你。主，感谢你保护我们每个家庭，保护每个弟兄姐妹，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祷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不只是创造主，你也是护理整个世界的主。你并不是创造了天地你就弃我们不顾，整个的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在你的掌管当中。你在诗篇119篇说到，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主啊，你造万物原本都是让我们人类好好的去管理，但很可惜，我们人类始祖，我们犯了罪，我们离弃了你，我们让到这个的大地因为我们的贪婪，我们糟蹋了，我们掠夺了整个的资源，以致整个的天灾，整个的人祸临到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说万户都是你的仆役，你还是在掌管，你还仍然掌权。因为你自己说过，两只的麻雀都不足一两重，若天父你不应许，两只的麻雀都不能够掉下来。我们的头发你都已经数算过了，我们不比麻雀贵重吗？主，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每个人的性命都是那么的宝贵。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中国14亿的人口。主，我们相信在主你要来的日子近了，会有这一些的天灾人祸。主，我们相信主你的来的日子近了，你也要我们要好好的警醒，好好的祷告，也要我们好好的借着这样的一个的苦难，我们闭门，我们思阔，我们重新能够回转来到主你的面前，呼叫你阿爸天父，你就会医治我们，你就会怜悯我们，你就会赦免我们。但愿这样的信心临到我们的同胞当中，临到我们中国国家的领袖当中，让每个的人都在此时此刻谦卑跪下来呼求你，你就会怜悯我们。主，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掌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个时候把机会公开给大家，若是谁心里面为着这个我们国内我们国家有负担的，想愿意开声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的，现在就开始。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虽然处于在困境当中，但是你仍然掌权。
是的，
你还是我们的上帝，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让我们学习更多更多的信靠你，使我们相信你掌完全。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这14亿人口加上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都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有神的美意，但是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软弱当中我们更加的信靠你。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经文，在诗篇29篇，1、2、3，请。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你们相信吗？虽然我们心里很难过，看到祖国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仍然掌权。阿们。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我们就是他的百姓，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神会继续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引导我们，好不好？ Amen 吗？我们一起的来做今天早收今天早上的奉献。今天早上的奉献， OK， 奉献是基督徒代表神爱的回忆，所以你若是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暂且不需要参与。所以我们一起的用信心，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请诗诗上起来。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十年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怕环境，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
你们好像不大相信，哎，相信吗？开心起来，因为神是掌权的。阿们。再来，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信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
Amen， 让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上帝。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也同时奉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让我们有能力捐我们一部分的金钱来拓展你的国度。主啊，求你悦纳众兄弟姐妹的奉献，让我们有智慧善用这些金钱来拓展你的国度，让我们一同走永生之路。这样不配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大家请坐。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先不要急着上楼，我有个通知 OK。 因为今天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请 Bubble 跟 Super 的小朋友们，你们都去到楼上 Bubble C 的房间，我们有一个 combined class 好吗？所以如果你是 Super 的，请你去楼上。好，其他班级不变，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我们翻一下圣经，谢谢。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感谢主的话。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英国使者基督使者协会的总干事张保罗传道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证道。英国使者协会呢，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我们学生组现在都在用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个基督徒门徒训练生命的课程，我们都有用过，好不好？我们就请，张传道来证道。
谢谢，谢谢陈牧师的介绍，也谢谢他的邀请。感谢主今天来到卡迪夫，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来之前，陈牧师跟我说，他告诉我说，因为大家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刚从国内回来，需要自我隔离，另外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些感冒也自我隔离，所以参加的人数比平时要少一点，所以我已经有一些思想准备。刚才大家在分享赞美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心情有点沉重，为了国内疫情，现在的 发展的形势有些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形势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形势，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的现在确诊的这个案例可能是38000多，死亡的人数是800多，这个形势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势。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季节性流感，从去年9月到现在，它的病人得病的人数是多少？接近1800万，它死亡人数到多少？超过10000多人。中国这个肺炎，现在新型肺炎它的可怕之处是因为它的流行速度很快，它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已经得到控制了。我个人原来是学理科的哈，我是6年7年前开始作为传道人，全职传道人，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在2月5号，我个人的微信朋友圈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研究报告，很简短的研究报告。我预测了一下这个真正的峰值啊，就是到顶的话，可能在下个星期2月13号左右就可以达到这个峰值，所以慢慢这个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案例了，大概人数可能不会超过46000人。然后呢，过了现在过了3天，我预测的结果第一天达到98%以上的准确度，就是他公布的确诊人数。第二天98%以上，今天呢也跟我预测的这个结果达到96%左右。所以换句话说，感谢主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下个星期峰值就已经到了。那在英国现在好像是3例确诊的，那6000多万人里面，你要3例要确诊，你要感染这个非典，这个新型这个肺炎的概率，相当于买个 lottery， 什么买 lottery， 基本上很难中 lottery，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现在还不到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主了，在英国这个环境下，我刚从国内回来，其实我回来，我在国内也是神也很看顾我。我那个时候，当然我在跟我妈妈在一起，我陪她。没有看电视，因为他没有电视，也没有上网，也没有听 radio， 也没有听收音机，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的情况。结果等我坐火车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这么多人戴口罩？我也没有口罩。后来感谢主，我在等车的时候，等火车的时候，有个人送一个口罩给我，所以我很感恩，神在看顾我们，神会看顾我们。所以我先为什么讲这一点呢？让大家的心情放松一下，不用太悲观，乐观一点。我相信这个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而且现在治愈的人数在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指数上升就比直线上升还要快。所以也许可能月底或者3月份大部分人都会治愈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分享今天的话语之前，我们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那样的眷顾，那样的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中国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大手在掌权，你的大手在医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眼睛过多的去被这些疫情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所充满，知道这个疫情是可控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概率事件。虽然它传播的速度很快，但是现在传播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要仰望基督，我们要为那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求主更多的去感动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去在这个时候更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也把今天的分享的内容交在主的手中，把今天的经文交在主的手中，把我们今天的时间分享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分享的和聆听的都在主的话语当中一起得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在圣洁中成长，这是陈牧师给我的题目。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我想呢为了理解方便，我从后面开始讲。 就是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讲，把这个次序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想从三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角度，什么是或者叫做得以成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成圣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方面，成圣是神的恩典。第三个方面，成圣必须与世隔绝，与世隔离。我想从这三个角度来分享。先来分享什么叫做得以成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七章第一节，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出去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里面这句话最关键的是四个字，得以成圣。那我想这里面我们在理解这个得以成圣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圣。请大家请问大家，什么叫做圣？你对圣这个字是怎么理解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圣就是圣洁，对不对？大家都这么理解，同意这样的理解请你举手。很多人同意。但是圣除了圣洁以外，圣洁当然，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无罪，大家会理解成没有罪，这个是圣洁。这个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呢，不是圣的一个本意。圣的本意英文叫 holiness。 那中文这个圣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你查一下字典，中文这个圣其实它的意思是大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封建时代，皇上是国家最高的地位最高的人，那皇上的话叫什么？圣旨。没有人的旨意大过皇上的话，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字又衍生了，比如说你在某领域里面，比如说以前那个棋围棋的这个最好的是列位平，那我们叫他什么？棋圣。哎呀，他下棋下的最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宇宙啊，银河系、太阳系，更大的宇宙，说宇宙很大很大，可以用这个圣字来描述。那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叫圣经啊，但跟其他的经典相比，这是最高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相信的神是什么？是最大的神，大能的神。这个和佛教的概念不一样，佛教是多神的概念。比如说佛教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他都称什么？小神。他不是圣神，他不是圣的，因为他是小的，在他上面还有比他更高的。但是我们相信的神是最高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神，神圣。所以圣的本意应该是这个意思，是最大的，最崇高的。然后呢，成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成圣？成圣它有两重方面的意思。一重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断地往这方面走，往这方面走，越来越圣，越来越圣。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完全，完全了。就像我今天，我住在考温垂，来到卡迪夫，我这个路走完了，到达终点了。今天这个字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这个成圣，希腊文它有完成的意思，完成就是完全成圣了，你已经不需要再努力了，你已经到了圣的完全的程度。所以英文翻译是 perfect， 英文翻译 perfect， 那既有 往这个方向走，又有完成的意思。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完全成圣了呢，还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你已经完全成圣的请你举手。没有一个人认为，大家都摇头，对不对？那你认为你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走的请你举手。感谢主，都很谦卑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成圣。其实呢，圣经的意思它是两个方面都有，你既已经是完全成圣的，但是你又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走。为什么这么去理解？这好像是矛盾，对不对？那我已经完全成圣，我怎么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去走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在座有没有买过房子的？ 有房子请你举一下手。啊，有房子啊，感谢主，有几个有房有车一租。那假如你的年收入是3万英镑，3万英镑一年，那差不多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你看这个豪宅300万英镑，哇，这个我想买这个300万英镑，但是我没有钱怎么办呢？哎，没有问题，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个 financial advisor 他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推销给你，100%的 mortgage。哎，你这样买就行了，你不用付钱。你说没问题，我100%我买下来，然后你把那个房子拿下来了，你搬进去了。请问那个房子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不是。可是你的跟别朋友你说，哎，这个房子是我的，为什么我已经搬进去住了？我的 welcome party housewarming party 已经在这举办了，而且我的地址也是这个 house 的地址。其实这个房子呢，从名义上来讲已经是你的了，因为你已经住进去了，但是实际上也不是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交 mortgage 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房子属于谁的了，那房子还是属于银行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在相信耶稣的时候，相信基督的时候，神看我们怎么样？神看我们已经是完全是圣洁的，不然的话神不接纳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圣灵的同在。神看我们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圣洁的，我这个话要说清楚，而是因为基督替我们付的代价。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过犯，一切的罪，包括我们曾经犯过的得罪神的，包括我们信主之后继续犯的，在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完全一笔勾销了。 OK， 否则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就是说基督的宝血不够了，对不对？如果你说哎，我现在还有问题啊，现在神不能够接纳我，我不是属于神的。不是，不对，你是属于神的，你完全属于神，你已经是被神完全接纳，在神看来你已经是圣洁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女儿。既然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女儿，你就应该已经在神看来是毫无瑕疵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还有问题，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还有很多毛病，生气啊，嫉妒啊，自私啊，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有。不然的话教会就是完美的了。为什么教会不完美？因为我们有毛病。不过请大家注意，你不要看别人的毛病，你别看这个姊妹有毛病，那个弟兄有毛病，你要看自己的毛病。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个成圣包括这两方面的意思。我们已经成圣了，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基督徒的，或者基督的儿子，或者基督的神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这样的身份。但是我们自己的还没有完全成圣，我们还要进步，我们还要努力啊，还要努力。那怎么样成圣？成圣的方法这里讲了两点。一点就是要洁净自己，身体洁净，灵魂洁净。另外一点更重要的，要敬畏神，我在后面会详细讲。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或者得以成圣。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成圣是神的恩典。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成圣，我们成为神的眼里来看，我们没有我们是无瑕疵的，这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努力可能一辈子都难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在16节到18节，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个最早这句话是在利未记26章12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知道，利未记是讲旧约，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离开埃及。可是大家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以色列民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是吧？做苦工。 甚至他们连自己的生存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换句话说，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被怎么样，法老他们、要那些接生婆把他灭掉。如果这样下去，以色列民会绝、会整个民族会绝种会绝迹。但是神要把这些以色列民在这样的毫无、就是说以色列民其实 像砧板上的肉一样，我毫无反抗能力，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么些人带领离开埃及，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埃及是当时来讲可能是一个不是 最强的，也是属于最强的国家，军事力量、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力量应该说是 算强的。那埃及法老王愿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不愿意。因为以色列人是免费的劳动力，不需要付工资的，而且人数众多，甚至超过埃及人，谁舍得让这些人走？但是神透过摩西，我们都知道行了十个神迹，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这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充分彰显了神的大能。最后一个神迹，当然不是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对于埃及人来讲是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他们后来法老王发现，哎，这么多以色列人，将近200万以色列人居然离开了，这么多的劳动力没有了，后悔了法老王。然后怎么样，派军队去追，追到红海的时候，这一看怎么红海海水分开，怎么以色列人居然能够从红海步行去过红海，结果他们的战车也过的时候，最后海水就合拢，把埃及的军队也给消灭的差不多了。这样为什么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神迹？神就是透过这样一些神迹让世人知道以色列的神不是一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的能力大到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可是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神却跟以色列民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是个怎么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你是以色列民，你会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我讲一个例子，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的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三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天真的、非常天真，别人说什么我们都相信什么。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面遇到一个人跟我说，哎呀，他说这个人姓李，他说他是这个中央的一个高级干部、李瑞华，大家知道吧？李瑞华，他说我是李瑞华的侄子。哇，我当时就相信他真的是李瑞环的侄子，我就很羡慕他。哎呀，我觉得李瑞环的侄子跟他有这么好的关系啊，找他办点事啊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后来我知道这是个忽悠了，我被忽悠，我当时不知道。我反过来问你，如果你说我的天父是神，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合适也不合适。合适也不合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什么？因为如果神不说的话，如果神不说你是我的 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自己这样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只有神先说了，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后面还有一些附加条件呢，对不对？在旧约里面神说你要遵循我的一切诫命典章，那个时候你说你是神的子民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你说你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他，你口里承认他做你的、作为你的救主，你说你是神的儿子，这没有问题，这个是圣经的根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话只有神他先说了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话只有从神口里面先说出这个话、先说出这个话来，我们才有资格说。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他说他是李瑞环的侄子，只有等到李瑞环说这个人是我的侄子，对不对？然后 然后他再说，那就有，就什么有可信度了。你光听他一面之词是没有可信度的，没有可信度的。其实我们刚才接着刚才来讲，你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要做神的子民，这个词呢，这句话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好像大家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就像这次我回湖南，我遇到一些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他们觉得哇，你原来在大学当老师、当教授，觉得很好。你现在当传道人，觉得就是好像有点看不起的样子，觉得怎么做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就是做一个比较，用他的心里没有，他嘴巴没有说，心里面可能这么讲，怎么这么傻啊？就是这样的选择，他不觉得是一个，做神的仆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不会觉得。但是对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敢说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像我们刚才背诵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这样一句称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为什么这么讲？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领袖，将主耶稣钉上十字架，他的罪名是什么？罪名是什么？他们去查耶稣有什么罪，查不出来，查不出来。之后呢，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说，他说在马太福音26章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就是这一句话。他说我请你告诉我，你启示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说是，耶稣说你说的是，承认了，耶稣承认这一点。而且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当然是耶稣，这是指神的，坐在他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听完这句话之后，大祭司怎么样？撕开衣服，他撕开衣服。他为什么撕开衣服？撕开衣服是极其悲哀的一个反应，就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怎么能说神是你的父亲？你是亵渎健忘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别的证据，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定你的死罪，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们人称为自己称为是神的儿子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不能随便乱说。但是感谢主，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什么？做我的儿子。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说我想做神的儿子就是做神的儿子，不是这样。有一个基本条件，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去传福音的话，你们会发现有人说，哎呀，你说有神，我怎么看不见神呢？我怎么经历不到神呢？为什么你看不见？因为你不相信耶稣，你有罪，神跟你是隔绝的，你当然看不见，对不对？神的话你听不进去，但是你相信耶稣，你就能看见神。但是不是凭眼睛看见，是凭信心看见。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他当然是耶稣基督，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个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而且希伯来书8章10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啊，不是一句空话。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是有一个印证的。这个印证是什么？我们参加门徒培训就知道，这个印证是我们得到了圣灵。你必须要得到圣灵，因为你有神的灵住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子， 或女儿的一个根据。如果你说我相信神， 我原来遇到这样的人，他来教会，这些人他很我们叫做人际关系能力很强，你祷告阿门他也阿门，你祷告他也祷告，在口里承认，但是他心里不相信。哎，心里不相信，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口里承认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我就遇到这样的，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人，他说他们想去温州啊，去深圳啊，跟那些人做生意，因为温州的基督徒比较多。他说自己也是基督徒，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就很开心，哎，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哎，就把生意做成了，然后回过来说还说是基督徒傻帽，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他也阿门，他也 承认，但是这个假基督徒，口里承认心里不相信。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圣灵住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没有圣灵，没有。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或者成为神的女儿，我们一定要有圣灵住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有圣灵？这个我不就不展开讲了，我们在门徒培训当中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你将来可以参加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培训。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成圣，成为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能够做到。最后我想讲第三点，成圣必须与世隔绝，啊，这个很重要，成圣必须与世隔绝。我们知道这次这段时间新型肺炎流行，大家都戴口罩，啊，大家都戴口罩，哇，消毒啊都做得非常好的防护。其实呢我是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为什么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呢？尽管在武汉，这个武汉是它的这个感染人数发病人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差不多，这样的概念，全国三万多，武汉有一万多。在这么最高的一个地方，这个中心那个地方，它二月六号啊统计啊，它的这个确诊人数是31000多人。武汉是1100万人那个城市，武汉1100万的城市，那它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呢？概率其实它全国30000多，武汉是11000多，对不起，所以概率是1/1000，就是1000个里面有一个被确诊。但是在广州这个也是一个大城市，当天的这个确诊的人数是285例，有多少人？广州是有1490万，那它的概率是多少？每万人当中0.2个人，就是说5万人当中才会有一个人确诊，所以这概率是很低的。那在英国的概率我刚才讲过了，3个人在6500万一除，比 lottery 的概率差不了多少。可是即使这么低的概率，大家都怎么样？大家都戴口罩。我去广州的时候啊，我看地铁里面啊都戴口罩，然后呢还要查，还要检查你的体温，每个门口都有一个体温计量一下，隔离。他希望自己不要被感染，戴口罩的目的就是不要被病毒所感染嘛，对不对？其实尽管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很少很少，啊，这概率很少，但是大家都采取一个防护措施。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基督徒的人数少还是多？少，对不对？非基督徒多，比这个被感染的人数不知道多多少万倍。你要不要隔离啊？要不要隔离？当然要隔离啊，要隔离。这隔离呢，不是说我不跟他吃饭，不是说物理上的隔离，是说心理上的隔离，属灵的隔离，属灵的隔离。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几个方面，我们慢慢的分享，慢慢的看。就是说这个隔离是不要受到他的观念，在你的观念上面不要受到他的影响。你要坚持信仰，你不要随大流，你要随大流的话你就跟着世俗跑了。这个隔离是指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四个不同，在第六章 我们现在看哪四个不同。第六章说到，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里提到四个不相，四个不一样。第一提到不相配，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什么叫做同父一恶？就是过去啊，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农村里面看过这个犁田，那个牛啊，犁田的时候他要负一个背一个东西放在肩上，那叫做轭。但是呢，如果你是两个牛，两个牛去拉这个耕地的，就同负一个。如果你把一个牛啊，把一个马套在一起，这个叫做牛和马不能够同负一个，或者牛和驴啊不能够同负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因为牛的力气可能比较大一点，驴的力气比较小一点，那就是打圈圈，就不是往前走，不是走直线了，就是转的走，就走不下去。所以我们在圣经的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一句话特别像用在哪里比较合适，就是用在我们这里在座有些比较年轻的学生或者弟兄姊妹，你去找对象的时候，去谈朋友的时候，你不能够找非信徒，不能找非信徒，你不能够同父一个，就是说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将来要成家的话，如果一个信徒一个非信徒组成一个家庭是很麻烦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么一个人先信主，你说我不能跟他同父一个，丈夫 还没有信主我要离婚，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做好的见证，你已经结婚了，你不能说我不能跟你同父一个，我要跟你离婚，这个就有点左了，有点偏左，也就不对了。或者就是说 我碰到另外一个情况，有一个学生姊妹，她来到我们大学来读研究生，然后信主了，结果她的男朋友在国内没有信主，他们已经交往好几年了。她信主之后，她 眼睛明亮了，她知道什么叫罪了，她就一看到男朋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要跟他分开两段，要跟他催。我就想这也不是我们鼓励的啊，你还是要先给他挽救一下，给他一个机会，你给他传福音嘛。你既然交往那么长时间了，当然如果说他给了经过一段时间他屡教不改，他愿意反对你成这个基督教，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要说我一刚成为基督徒就发现对方有问题了，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那个就不对了。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首先看到是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的问题，要让自己的见证能够去怎么样影响别人，这个很重要。当然有些解经家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同父一恶这个原理也应用到如果你做生意的话，有一些公司啊，英国也有，就是 partnership， 就是说两个人合伙成立一个公司，就生意伙伴。那 partnership 呢，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除非你说我今天跟他 partner， 我过两半年之后我就不跟他 partner 了，拜拜，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想长期合作的话，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在一起是很麻烦的，很麻烦。因为什么？非基督徒只想赚钱为目标，非基督徒就是只要能挣到钱，他也不管违法呀、打擦边球啊、灰色地带，他都搞什么都干。但是基督徒就不一样，基督徒作为做生意应该怎么样？以荣耀神作为第一目标，神不允许的事情我们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所以这两个之间，如果你们是成为生意的 partner 的话，你会 很痛苦的。这是不相配啊，就是不能同父一个。然后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什么叫做义的？就是基督徒信耶稣的，我们成为义人。不信的就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这个相交这个词在这里面又被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什么叫做 fellowship？ 团契。什么叫做团契呢？就好像同坐一条船，大家在一个船上面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义的和不义的不能够同在一条船上。光明和黑暗的有什么相通？这个相通的意思也是 fellowship， 或者说有密切的关系，那光明的就是已经认识耶稣的，我们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不是我们自己有光，是耶稣基督他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黑暗的就是不认识耶稣的，这个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在一起。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相干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他的一部分，这两个是一个非常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个整体。信主的和不信的不能够在一起。这是讲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四个不一样，这四个不一样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要分开，要分开。然后第十五节又说到，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相合，什么叫做相合？相合就是是什么？同意嘛，是吧？协议。比如说我们现在中美啊有贸易战，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最后签一个协议，那协议的内容就是相合的、相一致的。那你说，哎呀，基督和魔鬼撒旦已经打了几千年了，会不会签一个协议啊？将来就某些事情达成妥协啊？不会，不会，永远不会，永远是死敌。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永远不会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非基督徒是跟随什么？跟随世界，跟随魔鬼撒旦的，跟随魔鬼撒旦的。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与世上妥协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有圣经提到神的殿与偶像不相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个我想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神的殿。什么是神的殿？当然就是圣殿，神所居住的地方。圣经里面讲到圣殿，讲到神的殿，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或者三个不同的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内容。第一个阶段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所以神就晓谕摩西，为他建一个什么？建一个会幕。那个会幕有多大呢？那个会幕可能比咱们的教堂要小，它的宽度是9米，长度是13.5米，比这教堂小多了。这个宽度可能有6米，差不多5-6米宽，所以它这个会幕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但是呢，神就通过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建个会幕？因为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喜欢看能够看得见的东西，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对，讲到这个神的殿，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神的殿是这个教堂呢，建筑物呢，还是不是？不是，感谢主，回答非常非常非常正确。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神的殿以为是这个教堂，我有些献殿典礼，对不对？一个教堂买下来献殿典礼，尤其是慕道友啊，他们来了一个比较豪啊、富丽堂皇的教堂，哇，觉得这里有神在里面，尽管教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当然平时没有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还是有人，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很神圣。其实这是误解的，这是误解。但是人有时候比较注重这个建筑物，对不对？你们去过罗马参，有没有去过罗马的？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富丽堂皇，据说花了120年时间才建起来，花很多钱，花很多钱去建那个教堂。但是在神的眼里边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点题外的话了，就是说。这是我回到刚才讲的第一个阶段，圣殿是会幕。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圣殿。圣殿这个殿呢，是第一这个圣殿，第一圣殿是谁建的？是所罗门建的，大概是公元前950年前后。那个殿有多大呢？比会幕要大一倍，它的面积大一倍，它的长度是27米左右，宽度是9米左右，可能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经过7年多的时间建成，真的是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花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所以当然后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第三个圣殿了，就是希律王，大希律王重修的一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曾经以他为自豪为骄傲，曾经有人跟一个门徒对以色列说，夫子，他说夫子你看这个是何等大的石头，何等好的殿，哇，就像我们看见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多么棒，多么富丽堂皇。但是我们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时候将到，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神不看重这些建筑物，神看重什么？神看重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要讲殿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信主的是神的殿，你们是神的殿，你们是最宝贵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说，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有神的灵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殿是没有人能摧毁的，对不对？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除非有朝一日他要把敌基督的力量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杀干净，这个不太可能，这个不太可能。只要有基督徒就有神的殿，而且我们相信神的灵会神的这个福音会传播到更多更多的人会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哥林多后书第6章16节的经文这样说，说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也意思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是永生神的殿。神的殿是没有偶像的，你去圣殿看看不见偶像，你去会幕里面看不见偶像，但是你去寺庙里面到处都是偶像，菩萨呀、金刚啊、八大金刚啊，还有罗汉啊，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去神的殿没有偶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殿，你们心目中有没有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我们心中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把它代替了神的位置，这就是成为你的偶像。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他的孩子是他的偶像，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做生意是他的偶像。就说只要这个事情做生意有要求，我就不去敬拜了，做生意有需要我就不去聚会了，或者说我孩子有活动我就不去敬拜了，或者我孩子有事我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要用这些偶像占领我们的心。那从这几个方面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世隔绝，要与世俗隔绝。这个与世隔绝，希望大家再强调一下，不是说我们的不跟他来往，不是。比如说有人他成为基督徒了，他妈妈是信佛的，你说我要跟他隔绝，我再不跟他来往，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一个姊妹跟我讲，哎呀，他说有一个佛教一个有名的一个高僧请他吃饭，他可不可以请他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吃饭？你们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要当答回答正确，可以啊，可以跟他在一起吃饭，没有问题。基督呢也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对不对？基督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但是有一点是不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被他所同化，你不要跟他吃完饭回来之后你也阿弥陀佛了，对不对？吃完饭，哎呀，你说这个佛经也有道理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感谢主，我们卡蒂夫尤其是今天来参加聚会的都是生命很成熟的弟兄姊妹，不然的话他也在这个非典啊，不是非典，在这个肺炎考验面前他也退缩退却了。感谢主了，你们回答都很好。但是呢，我真的看见过，也听到过，例子不多，就是有个别的弟兄姊妹，他曾经是信耶稣的， 承接信基督，也洗礼了，哎，后来吃素了，信佛了，改信佛了，连葱啊姜啊都不吃啊，这个吃素还吃得比较比较虔诚的吃素，吃素有很多等级的了，有些吃素的可以吃姜吃姜吃葱，他葱姜都不吃，这就不对了，这个就是没有做好隔离，没有做好隔离，你被他同化了。还有一种隔离，还有一种隔离，我提醒大家小心，小心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观点，世俗观点啊，它的这个影响能力啊，可以说是。它是糖衣炮弹那种性质，有时候你防不胜防。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有时候看个电视连续剧，看个国内的电影，我很惊讶，很惊讶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男女啊在一起啊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孩子都有了，然后呢男方就觉得哇好像对这个女方有亏欠，还没有结婚啊，父母觉得对这个儿子这个怎么做这个事情对女方有亏欠，就找他那个准儿媳妇，还没有结婚的儿媳妇，所以要不要补偿你一点，给他一点钱啊补偿。那个儿媳妇说啊，你什么年代的观念了，还要补偿？他说我什么时候我愿意嫁给他，不嫁给他还另说了，还另说，我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生下来还另说了，你知道吗？这种观念在电视剧当中泛滥，不知不觉就进入我们弟兄姊妹的观念当中，进入我们弟兄姊妹的观念当中。同性恋也是这样，我们在英国的家长要特别小心，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这个观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组成一个 family OK， 一个男的一个女一个两个男的组成一个 family 也 OK， 一个女的和一个女的组成 family 也 OK， 他从幼儿园的时候就教这个观点，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被他们怎么样，被他们攻破了，被他们攻破。不要小看这些同性恋的问题啊，因为同性恋是合法的，甚至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我就不去点名了，他们都接受同性恋，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很悲哀的现象，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与世隔离，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在圣经上所讲的话是永恒不变的，得罪神的就是得罪神的，你不能说这个是合法的，合法的你干嘛不允许我去做，得罪神就是得罪神的，神的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其实呢，我刚才讲到是与讲到外面的隔离，外面的隔离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容易。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隔离或者另外一个捷径，叫做洁净自己。今天的经文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眼睛不仅要向外看，我们眼睛更要怎么样，要练内功，要向内看。其实这个是更难，这个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改改自己的毛病，我们叫做不好的毛病，臭毛病，坏习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人毛病信主几十年还是这个毛病，不容易的，改这个毛病很不容易，练内功是最难，练内功最难。这里提到为什么要提到身体的污秽，属灵的污秽，那身体的污秽主要是讲自己的身子被玷污，特别从狭义上来讲是讲淫乱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在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淫乱的事情，卡蒂夫教会我不知道，别的教会有没有，有，我因为我常常在很多教会讲到，我在各个教会跑，有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弟兄爱上一个姊妹，他们就住在一个 flat 里面，两个 bedroom 的啊。然后呢，教会的执事呀、长老就找他们谈话，说你最好搬出来，因为这个弟兄还在团契当中做带领。他说没事啊，我们两个不住在一个房间呢、 可是那个屋子里面这个 flat 就他们两个人，你跟他谈话他还不接受，他还不接受。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做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知道另外一个 case， 有一个弟兄他特别愿意帮助姊妹，后来教会的这个牧者发现了，就跟他讲啊，没事没事，我们很我们非常就是圣洁的，哎呀，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但是他是单身嘛，他说可以我去找对象嘛，他以这个名义。结果你知道吗，过几天之后暴露了。我们怎么知道暴露了呢？因为他得了性病，得了性病。而且他专门找了一些从国内来的短期的这样的人，他知道这些人啊，这些女生啊，反正一年就回去了，出了问题他也不知道，你也没办法去找他。可是神是公义的，暴露了之后，最后我们就知道，哇，原来这个人在这方面比较淫乱，比较淫乱。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才是关键。你说我靠别人来盯到你，怎么可能呢？你说我们牧者长老就那么少的人，不可能盯到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可能。但是神是公义的，我是感觉到我们现在讲恩典讲的很多，讲神的爱，哎呀，神的包容，神的怜悯讲的很多，但是很少讲神的公义，讲神的这个审判，神的圣洁。千万不要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要敬畏神。大家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亚伦的两个儿子是吧，他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点上燔火，不是献祭，不是燔火，献祭。结果怎么样？没有经过神的允许，神就把他们两个灭了，同一天就灭掉了。后来他们知道，哇，到神面前要小心谨慎啊，不能够随随便便，轻慢不得，轻慢不得。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不用这个办法去惩罚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很多很多人可能也不能看不见了，可能。但是我们要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今天不给你算账，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一起算账，算总账，每一个人都逃不掉。主耶稣说，你所讲过的每一句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或定你为是，或定你为非。我今天已经提醒大家了，你别以为，哎呀，你看什么事都没有，平安平安，天天平安。算总账的时候，你发现，哇，我早知道就好了。现在你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要敬畏神，敬畏神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最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前提，要敬畏神，要怕神。当然这个敬畏也不是说哎呀，像人怕魔鬼的样，不是这样，怕恶人的不是这样。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但是神又是公义圣洁的，我们不要去违背他的教导，违背他的旨意。好，时间关系，我想再概括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个方面，对不对？记得吧。第一方面我们分享了得以成圣，我们分享到这个成圣的概念，就是我们既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圣的，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圣的，但是我们又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毛病。我们也分享到成圣是神的恩典，是在基督里面，是因为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因为神愿意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儿子或女儿。当然我们也分享到成圣必须要与世隔绝，与世上的隔绝，与世上的这些世俗观念的隔绝比较容易，最难的是怎么样？最难的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瑕疵给它去掉。愿我们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更快的成长，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本来是一群不配的人， 一群本来该下地狱的人，但是因着主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因着我们所犯的罪，主耶稣基督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被神看作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毛病，我们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还有很多错误，我们还有很多罪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圣灵，而不要顺服我们内心的肉体的情欲，使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各样不合神 喜悦的那样的 习惯那样的毛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结出圣灵的果实。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得世人 看见我们美好的生命中所彰显的基督的美好的荣美的这个馨香，就归荣耀给神，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跟随基督。我们在这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保罗传道。我们现在来唱一首的回应的诗歌，复兴圣洁。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复兴圣洁。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殿，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能够敬拜神，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能够见证神。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作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父哥，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圣传扬基督的圣名，圣传扬基督的圣名。
我们低头，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再来。阿门。请坐。
好，感谢主，再次谢谢张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很鼓励我们。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这边有，请问有第一次过来我们当中的朋友吗？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或者旁边的那朋友或者姐妹帮我们介绍一下也可以。你好，
我叫穆庆兰，将来自黑龙江，
欢迎你，欢迎你，感谢主，感谢主，有几个简短的通知报告。首先是广东画部，他们每个星期二会有这个门信徒的培训的装备课程，所以就是11号是基督徒与林恩。18号是信心伟人，讲的是约翰卫斯理。那25号是基督徒喜乐的人，就是有不同的题目，也都欢迎大家有时间可能去参加，11点到1点钟。广东画部今天聚会结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会友大会，然后他们会有选举这样。然后我们普通话部的会员大会呢，我们下周会通知大家具体的时间。他们的中文学广东，这个还是广东组的，他们中文学校及圣经班呢，然后会有一个老师的会议了，在下个星期天。然后这个还是接着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通告。然后就是根据英国的这个官方网站2月8号的更新，如果你是从下面这些国家有刚刚最近回来的，那就请你也是继续自我隔离在家里面14天。中国、泰国、日本、大韩民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门，哇 OK 越来越多了。好，但如果你有出现咳嗽或者发烧或者是呼吸急促的这些症状呢，就立即留在室内，然后打111了，就是会有他们会有专人吧过来应该。好，这个是我们教会还是鼓励，就是说我们注意个人的卫生啊，洗手啊各方面。然后如果最近有从英国回来的，也是建议自己在家自我隔离2周。如果你是从武汉或者湖北回来的，建议同住的家人也一起隔离2周的时间。然后上个星期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募捐的活动，是为武汉医疗用品有一个筹款。然后在这里让大家知道，我们筹到的数目是3127磅12P。谢谢大家，感谢主。还有就是我们的春令会，今天是如果你想要有报名折扣，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找小兰，但小兰今天没有来，所以因为她的小孩生病，但你们可以手机 WhatsApp 给她知道这样子。报名表格后面有，也可以就是扫码，或者是说这个网上都有表格，这个有一个网址，回头我会把这个在群里面发给大家。这个题目我们一早已经说过了，出淤泥而不染，是中文是有一个王玉琪宣教师，他会在我们当中有分享。然后4月12号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每年复活节会有一个洗礼，所以如果您有感动，您已经信了主，如果您有感动想要在复活节洗礼呢，也请跟牧师报名。 今天的报告和就到这里，我们默祷之后，大家可以到后面有个茶点，谢谢。